透过前几周的信息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更认识这位慷慨的神？这个礼拜我们要继续谈慷慨的神这个主题。你可以回想一下，从你认识神到今天，你有没有经历过我们在这个主题中所谈的这位神的慷慨呢？从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慷慨到把自己给人。让自己成为别人的，而且他不但把自己给人，给的都还是好的。至于那些不好的，他竟然自己去承担。他不但给人好的，他既然要给，就完全的给，完全的交出来，自己毫无保留。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的是，神不止给我们，他还给得很周全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你明明很好心的要帮别人，你是出于好意，愿意为别人付出，把你认为最好的给别人，而且把你所有的都给他，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让对方觉得不舒服，甚至还触怒了对方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？有一阵子我很喜欢养鱼，而且呢，我养的还不错啊。养过鱼的人都知道呢，养那个水啊。比鱼本身更重要啊！水质不好呢，水里面的益生菌不够多呢，水不够干净呢，鱼丢下去没多久就会生病啊，甚至死亡。可是啊，好的水里面呢，因为有很多看不见的细菌，自然呢也会开始长出一些菌斑啊。我还住在美国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买了几只鱼回家，就开始养了起来啊。没多久，鱼缸呢就慢慢开始有一些菌斑出现了。那我太太看我很忙了，没时间清理鱼缸了，替鱼缸换水，很心疼那些鱼呢。她生怕那些鱼死掉。结果呢，有一天她正好有空，我也正好不在家，她就很好心的把鱼小心翼翼的捞出来换水，把鱼池底下每一颗石头比较大的石头呢，用菜瓜布一颗一颗的刷的发亮啊，然后呢再把一切都归位。我回家一看，诶。怎么鱼缸变得这么干净？底下的石头每一颗也都变得很干净，水也变得很透亮，里面的鱼看起来一切正常。然后我太太就开始跟我邀功了，说：“哎，我替你把鱼缸清理了一下。”我问他是怎么清的，我一听之下完蛋了，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清理这个鱼缸啊，这些鱼的命不久矣。果然呢，隔天早上我的鱼缸里面已经死了好几只鱼了。一方面呢，这些鱼经历了巨大的环境变动啊；另外一方面呢，原本鱼缸里面终于培养起来的益生菌呢，全部被我太太洗掉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不是我太太不愿意为我付出她自己，她也不是不愿意给我好的，她也愿意毫无保留的帮我，可是她却没有顾虑周全。有一句成语叫做"古道热肠"。意思是一种淳朴而仁厚又乐于助人的心肠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古道热肠的结果，在没有为别人考虑周全的状况之下，就很容易会变成自以为是的善解人意，自以为是的善解人意。慷慨神不只愿意把自己给我们，给我们好的，完全的给我们，他也愿意为我们考虑周全。创世纪1章29到30节是这样说的：神说，看啊，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，全赐给你们做食物。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，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，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。事就这样成了。从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见，神不只考虑到人需要吃饱这件事情。他也为他所造的其他万事万物考虑清楚了。我们呢？我们是不是常常考虑了这个就忽略了那个，以为这边顾到了就不顾其他地方了呢？创世纪2章8到18节再一次证明了神很周延，考虑得很周到。这段经文中有很大一段，过去我自己也读不太懂。我读不懂不是字都不懂，而是为什么伊甸园描述到这个时候，要突然开始描述四条河流？我觉得这跟故事的主轴好像没有太直接的关联，或至少不是这么重要的重点。但为什么圣经要刻意在这个时候把它写下来呢？我直到最近在查考慷慨的神这个主题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这段记录正好证明了我们的神是一个考虑周延、周到、周全的神。 创世纪二章八到十八节是这样说的，他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立了一个园子，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。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，有河从伊甸园流出来，滋润那个园子。从那里分为四道，第一道叫做比逊，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，在那里有金子，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，在那里有珍珠和红玛瑙。第二道河名叫基逊，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。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，留在亚述的东边。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吃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什么是周延或者周全呢？就是完整而没有遗漏的意思。神造人，让人有灵有魂有体，他也满足人在灵与魂与体上面各方面的需要。比如说刚刚的经文就说，他顾念人需要吃，需要休息，需要安全，甚至顾虑人与人需要互动的关系。所以他为人造了配偶，他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。我们的神是为我们顾虑周全的神。反而很多时候基督徒以为只有灵魂得救最重要，但事实上神不只要我们灵魂得救。约翰三书一章二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对耶稣成长的描述，也不是指单单描述了耶稣的灵里兴盛，而是全人的。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圣经让我们看见神是为我们顾虑周全的神。那为什么在伊甸园那边要描述四条河流呢？一样，你从这四条河流里面，你会看到神的设计是完备的，他顾到全局。其实创世纪二章一节就已经让我们看见神的周全了。这段经文说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。造齐原文的意思就是造到周全而完备了，没有遗漏了，然后神才进入安息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人本来是把自己连接到这位周延周全的神身上的，所以没有任何问题。但最终人却背离了神，于是我们的不完全就成了很多问题的根源。因为我们做事常常不够周延，结果反而变成糟糕的结果。如果你有10000元，又只能帮助一个人，你会帮助谁呢？我讲几个例子，你想想看你会帮助谁。你会帮助因为父母双亡而吃不到饭的小孩，还是帮助需要装义肢的残疾人士呢？虽然两个人都很需要被帮助，但多数的人的直觉啊，是去帮助那个小孩，因为我们会觉得小孩处于比较弱势的状态。但也会有些人觉得应该去帮助那个残疾人士装义肢。重点是，如果我们替刚刚这两个故事各增加一句话，我们的评估就会改变。比如那个吃不到饭的小孩呢，现在其实是有亲戚在照顾他的。而那个残疾人士呢，每一天他都需要出门到路上去卖花来赚钱养自己。多一句话，故事就会改变。这时候我们就会觉得，哎，好像那个残疾的人更需要那个义肢，不然他没有办法出去卖花，而小孩已经有人照顾了。多一句话，故事就改变了。但是正因为这样子，我们就会看见我们的不完全常常让我们看不到故事的全貌，以至于我们可能做出错的决定。为什么神来找亚当，亚当却说都是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干的？亚当为什么没有顾虑到夏娃的感觉？不知道你在跟别人吵架的时候有时候也觉得很被冤枉，你为什么这样讲？你没有顾到我的感觉啊。然后为什么亚当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呢？怎么 他的眼睛因为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明亮了，反而看不透事情了呢？各位，因为他的眼睛明亮了，让他以为自己所看见的就跟神所看见的一样了。可是人是有限的，神是无限的。但是当我们以为我们看见的与神同等了，如神一样知道所有的善恶了，问题就来了。神是周延的，我们却常常不是周延周全的。所以亚当看到的跟神看到的周全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因此亚当对夏娃没有办法慷慨，反而是指着夏娃，认为问题都是夏娃造成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呢？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不周全？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故事的全貌。我们常常在一件事情上就指责对方，我们常常只是看到表面，我们就跟别人甚至我们的家人说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？你为什么不那样做呢？好像我们比他们更懂。但事实上我们知道的事情远远小于我们所不知道的，因此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能够顾虑的非常周延的周全的人。各位，有多少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顾不周全，以至于我们活不出那个慷慨？又有多少时候是因为我们自以为自己已经顾得很周全了，以至于我们所活出来的完全没有慷慨的样式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，他才是那位周全的神，他是那个看全局的、参透万事的神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也来活出神的慷慨。而我们需要的是，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不够周全，以至于我需要周全的神带领我，我需要依靠他，以至于我需要听神所说的，好让我照着他的心意来做，而不是照着我以为的心意来做，免得我还没有建造人之前我就先拆毁人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仔细想一想，在家里面，在跟朋友的交往的里面，在跟职场同事的交往的里面，有多少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活出那个慷慨，是因为我们自以为是，只因为我们以为这样就是最好，只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看到的，我们没有考虑我们看到的够不够周全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渴望活出那个周全的生命，为别人考虑的更周全，因为这就是神让我们看见他如何向我们施慈爱，活出慷慨的样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主，我们承认我们很软弱，我们承认我们能够看见的很狭窄，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眼前有盲点。主，但是我们愿意活出你的慷慨生命。主，因此就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来依靠你，我们回到你这位参透万事的神面前。主，当我们要指责别人他们怎么不这样做的时候，主，求你先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。主，当我们觉得这样别人那样不好的时候，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先回到你的面前，来寻求依靠你这位周全而慷慨的神，好让我们也能够效法你，活出周全而慷慨的生命，好让你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放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神的形象，再一次因为我们降服于你而活出来，成为这个世上的光和这个世上的眼。主，愿你使用我们每一位。谢谢主，一直周全的、周延的爱我们。主，也愿你帮助我们， 成为一个能够为人考虑周全而慷慨的人。谢谢主，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